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29首。说亲爱的教会的长职以及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说亲爱大同教会中职阿个亲爱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早起，大家平安。
我们非常感谢主赏赐一个美好的天气。
感谢主赏赐一个美好的天气。
那今天一早被闹钟叫起来。
今天透早和闹钟啊叫起来。
因为我现在睡在客房的那个房间，
因为我是睡在客房的房间里面，
很喜欢那一间室友，他的落地窗整个窗帘一打开就看到外面的101跟星光三月，
因为那个客房的窗仔门是落地窗啊，打开就可以看到101跟星光三月，
每次一起床看见阳光知道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每一日的透早起来看到日头，就知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不管过去、昨天，我们是过得如何的生活。
不管过去、昨昏，咱是过着什么款的生活。
当阳光一升起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每一日日头出来的时阵，拢是一天新的开始。
其实在这个星期包含了我们家的团契所上的课程。
在过去一礼拜有咱家的团契修。所上的课程
是请这个杨承恩执事提到有关于临终关怀的课程，
是请杨承恩执事来讲临终关怀这个，
提到有关生死的教育，
讲到这个生死的这个教育。
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不过是70，强壮可到80。
咱看圣经知影人的一生差不多70岁，强壮的到80岁。
如果用70岁来说，我剩下35年的生命可以活。
讲以70岁来讲，我已经剩35年的日子会使
过。就发现这个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的长。
发觉人生实在是无讲真长。
我想对70到80的长者来说，
我想对这个中者70岁到80岁这个老大人来讲，
我想我们对生命的看法跟诠释绝对跟年轻一辈是不太一样的。
我相信这中者对人生的这个看法一定跟少年的人 无共款。
有人说，一个人的成熟是在于他的历练非常的多。
有个人讲，一个人的成熟是甲一个人的经历有关系。
一个人的思想之所以成熟，因为他知道他离死不过一步了。
一个人思想成熟，实在是伊有法度了解讲，伊离死的日子无甲真。
因为知道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日子临近了。
因为伊了解伊临。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日子已经无远啊！
他每天的生活都是带有目标的，
所以每一日的生活拢是有目标的。
他能够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每一天，
伊有法度足认真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慢慢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似乎对很多的事物的欲望越来越少。
所以人呢，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对这个代志的这个欲望呢，会愈来愈少。
人慢慢所思考的是，我的生命将来要回到哪里去？
人慢慢来思考后摆。这个日子呢，死面对死亡的日子呢，咱是要怎来面对？
我们本会有一个老弟兄吴新新弟兄在前几个礼拜过世了。
本会有一个中家吴新新弟兄在前一阵啊过身。
我们也在昨天下午四点替他来做入殓，还有后面的安葬。
咱嘛在昨四点来为举行入殓个安葬。
我发现其实我当了传道之后，在很多的思想方面真的成熟了。
我做传道了后，对很多事情的思想已经变得更成熟。
我觉得让我能够成熟的部分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丧礼。
我都让我更成熟，是我感觉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很多场的丧礼。
其实我把每一次的丧礼都当作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生命教育。
我把每一场丧礼呢，都当作是我家己对家己的生命教育。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死亡，
咱虽然无经历过什么叫做死亡的这个经
验，但是我们参加这么多亲友的无数次的这些丧礼之后，
但是咱参加足侪亲友的这个足侪摆的丧礼了后，
我们心中慢慢会有一种沉淀。
咱的心内底会慢慢沉淀
了。也会知道有一天自己也会走向这一条路。
咱明白，咱有一天，咱也会走上同款的路。
所以圣经说，智慧人的心在灶上之家。
所以圣经内底甲咱讲，智慧人的心是往灶上之家去。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愚妄人的心是在快乐的之家。
所以在灶上之家，我们能够反省自己的生命。
所以咱为祖宗的过去，咱有法度来反省咱的生命。
但是在快乐之家，我们没有办法对生命有这么深入的思考。
但是咱若在快乐之家，咱对生命都无法度有较深入的、较深刻的思考。
每次看见这个离世的弟兄姐妹我很会注意看他的整个生平的故人阅历。
咱若参加丧礼，咱有当时也去注意到。这个个人的这履历，
当然每个人的生平的阅历不太一样。
当然，每一个人伊的生平的这个履历呢是无啥共款。
就是不外乎一样的是一样的出生，将来有一样的结局。
但是相款的是讲，每一个人拢有出生啊，有过身的日子。
我发现人的一生当中，确实都活在忙碌之中。
咱发觉每一个人的一生拢是在这个忙碌的这个日子。
我们一生当中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咱的一生呢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来忙？
我们看很多孩子从小就忙着玩，
咱发觉有的孩子从小孩就没用在吃头，
之后上学了忙着读书，
那读书了就没用在准备考试，
忙着补习，忙着应付考试，
没用在来补习，没用在来应付考试，
毕业之后开始忙着工作，
毕业了就无用得工作。
等自己的年纪达到适婚年纪，忙着寻找伴侣，忙着结婚。
那到适婚的年纪呢，都无用得找适合的伴侣，来无用这个结婚的代志。
忙着生孩子，忙着照顾孩子。
无用得生囝，无用得照顾家己的囡仔。
就开始忙着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啊，个无用得来思考安怎来教育家己的后一代。
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忙着事业，忙着开始还贷款。
为着要好，这个后一代呢，过个较好的日子呢，无用咧家己的事业，无用咧还
真的有了一点收入的时候，
当有一点啊收入的时阵，
人就想着忙着来享受人生，
人就无用的思考要安那享受人生。
年纪到了就忙着到医院报道，
那年纪更大就无用去病院报道。
我常常听到乡下的长者这么说，
我听到庄卡的这个中介安尼甲讲，
他们忙着参加别人的婚礼，
因无用参加别人的婚礼，
忙着参加别人的丧礼，
无用参加别人的丧礼，
一直轮到后面自己离世了。
以及轮到家己离世了，
换别人来替我们忙碌，
换别人来替咱来无闲。
我们用这样来去思考，人的一生不就活在忙碌之中？
咱按呢来思考，人的一生不是拢活在这个无闲的日子当中吗？
我们真的要好好停下脚步来去思考，我们究竟在忙什么？
咱应该爱思考，来停下咱的这个脚步，来思考咱的日子。
我们有没有真的忙对方向？
咱是不是无闲了对的方向？
我们忙的到底有没有价值跟意义？
那那无闲，是不是这些代志拢有价值、有意义？
当我们人生走过了一回之后，
当咱人生走过这个一拜了，
那回头看，我们是不是对我们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肯定呢？
那回头来看，咱的人生是不是对咱过的日子呢？我们能受来肯定，
不能让今天的自己让明天能够喜欢我们。
咱是无法度和今仔日咱的家己。
让今天所做的过了十年之后很肯定我现在的决定，
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为有法度十年了，我们对自己的事情来肯定，
让今天所决定的到了临终的时候你会很感谢我现在的决定是正确的，
如果今天所做的决定呢，我们在过身的那一天有法度对这些决定的事情做肯定，
所以我们必须很认真的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很认真来面对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每天是活在肯定之中，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肯定当中，
他能够活得很踏实，
他有法度过了很踏实，
能够活在真理当中，
他有法度活在这个真理里面，
每天活在盼望之中，
每一日活在盼望里面，
就像保罗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像保罗走到人生的最后一个这个时刻的时候，
肯定的大声的对自己的生命这么说，
他肯定大声对自己的生命这样说，
美好的仗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守住了，
所要守的道理我已经守掉了，
前面的公义的冠冕已经为我存留了，
头前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来存留。
如果今天我们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
所以当然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
我们对人生所思考的竟是许多的一种忧伤，
咱对于咱的人生的这个思考呢，拢充满了忧伤，
竟是许多的后悔，
拢是足济后悔。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是怎样会这个代志发生？何必当初呢？
我想我们会带着很多遗憾离开这个世间。
咱想，咱会带着真济这个遗憾呢，来离开这个世间。
过去美国有一个文豪叫做海明威，
过去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这个文学家，叫做
海明威，他的一生是多才多姿的。
也一生是多才多姿。
那他曾经写过《老人与海》这个小说得了人世间最高的奖项。
伊捌写过一个小说叫做《老人与海》，伊得到足大诶这个大奖，
得到了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在想，他一生当中也因为这个奖项，应该受到很大的肯定。
我想，伊一生因为伊这个受到这个大奖呢，应该得到很大的肯定，
他应该更活在一个光彩的人生，
因为他应该还活在更加光彩的人生里
面。但是很少人去研究他得了奖项之后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但是很少人来研究他得到这个大奖之后他的人生是变成什么样。
就是海明威得奖的那一年他却几枪自尽，
在海明威得这个诺贝尔奖之后那一年呢，他就提枪自己自杀。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我就去看他的人生的观念。
为这个故事来对，为这个代志来对，我就来研究伊这个人生的观念。
从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的情节当中，其实反映出他的人生价值。
为这个《老人与海》这个小说来对，反映出海明威伊的人生的价值观。
他这个故事叙述这个老人在海上的作业。
这个小说呢，在讲这个老人呢，伊在海上作业的情形。
他在海上总共工作了84天。
伊在海面上呢，作业要84天。
他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啊。
伊无抓到任何的一尾鱼。
那前面的40天是一个男孩跟着他。
头前40天是一个查甫囡仔呢，对伊在作业。
经过40天，什么鱼都抓不到。
经过40天了，伊什么鱼啊拢无抓到。
这个小男孩就投靠别的渔船去了。
这个查甫囡仔呢，伊就去甲别人甲特别的渔船去作业。
那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个老人跟这个船很孤单的在这个海上来作业。
刷下来的记者，这个老人跟他的船呢，孤单在海上来作业。
那这个老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理想。
但是这个老人并无放弃伊的理想。
他想事情总是会有转机的。
你想，代志一定有转变的这个机会。
我每天的努力总会有获得的。
我若努力，我会一定有一天会有修行。
他没有放弃过自己。
伊无放弃伊家己。
他每天还是照常着出海，虽然多捕到鱼，多捕不到鱼。
伊嘛是逐天拢出海，但是每一天回来拢抓无鱼啊。
终于到了第84天的时候。
同尾啊，到第84天的时候，
他的努力终于有代价了。
伊的努力有得到这个代价。
啊，他遇到一只比他的船身还要更大的鱼啊！
啊，伊看到一只鱼啊，比伊的船啊，搁较长的鱼。
所以他整个精神就起来了。
哦，所以伊的精神就起来了。
他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伊绝对无要啊，放弃这个机会。
开始跟这个大鱼来搏斗。
伊就甲这个大鱼啊来这个啊。搏斗
就在这个拉扯之中啊！
啊，都在这里啊，扭哦，啊，该不该拉起来？
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老人真的是精疲力竭了。
开足侪时间的这个老人，最后已经是无力了，
满身是伤，
伊规身躯拢是伤，
但是他还是不放弃。
但是伊确实无放弃，
最后是靠他意志跟这个大鱼周旋到底。
伊就靠着伊意志呢，甲这个大鱼啊拼到底，
最后用这个鱼叉制服了这只大鱼。
伊就用伊的鱼叉呢，甲这个大鱼啊呢，甲制服。
这只老人感受到努力所带来的成果终于有代价。
这个老人呢，伊感觉伊的努力呢，有代价。
但是鱼太大了，搬到船上，这个船会沉啊。
啊，那鱼啊呢，因为伊伤大只，那搬在这船底、船啊顶呢，船啊会沉落去。
他就把这个鱼绑在这个船身啊。
啊，伊就把鱼啊呢绑在伊的船啊的边啊。
就这样拖曳的把它回航带到这个港口。
就安尼吼，慢慢回航，等来伊的鱼港。
不料在回程当中，因为在搏斗之中这个鱼流了很多的血。
因为在这个争斗的中间的这个鱼啊呢受伤啊，流了真侪血，
引起很多鲨鱼的围观，甚至要吃这条鱼。
就吸引真侪这个鲨鱼呢，要来吃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大鱼。
这个老人为了维护他的成就，
这个老人呢为了伊的要维护伊的成就，
经过84天的等待，终于等到了。
经过84天的等待，已经有这个修行
了。也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了，
也付出哈尼大的努力，
怎么可以让鲨鱼就把他的努力的成果？全部夺走了呢？
那有法度和用阮这个鲨鱼呢，把伊的成果呢，给夺走？
他又带着疲惫的身躯，再次跟这些鲨鱼来搏斗。
伊就搁用伊的这个已经无啥气力的身躯呢，跟这些鲨鱼呢，大概
这个鲨鱼太多只了
因为鲨鱼足侪只，
所以到后面他眼睁看着这个鱼的肉一块一块的被鲨鱼吃掉。
伊到尾啊，无法度，伊就看这个伊的。所抓到这尾大鱼的肉和鲨鱼呢，一嘴一嘴的
咬。所以故事的结局是，到后面一样把鱼带回去，可是只剩下白骨一具。
最后呢，这个老人呢，有把鱼啊呢，把抓回去，但是呢，所剩下来是干那剩一个骨头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我感觉这个故事呢是真趣味的一个。
我不知道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对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思考？
我唔知啊，各位。听到这个故事了，对这个人生有什么种的？
但我知道这个海明威之后得了奖项，是用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
当我了解海明威，伊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了后，伊是提前家己叫做开枪自杀。
我就从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来看到他的人生。
我就为这个伊所写故事内底来看到伊的人生观。
海明威曾经做过战地的记者。
海明威呢，伊捌做过阵地的这个记者
他曾经做这个肯辛星报的报道的记者
伊爸做过肯辛星报的这个记者
他终身以写作为他的志向
伊一世人呢以写作作为伊人生的志业
他的生命可以说是多彩多姿
伊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多彩多姿
他喜欢冒险
伊就爱冒险
他喜欢打猎
伊就爱打猎
喜欢斗牛
伊就爱这个斗牛
喜欢钓鱼
就爱去钓鱼
他甚至喜欢看战争的事情。
伊甚至真介意看这个战争的代志。
但是他的结局是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做一个完结。
但是伊的人生呢是真戏剧性的做一个结束。
当他人生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
当伊的人生到一个这个巅峰的时阵，
就在那一年他54岁。
第四年伊54岁，
他感到心情非常的沮丧。
伊感觉伊的心情呢真这个沮丧。
有一次的打猎当中，他就拿这个猎枪举枪自尽了。
这一届拍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伊就提这个枪呢就是自杀。
我看到他的情节，我心中有很大的一个情绪了。
在这个代志 当中呢，我家己有足大嘅情绪。
我说为什么结果是这样？
我在想讲，这个结局为什么是安尼？
显然呢，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虽然这么短，可是富有很大的意义在。
显然呢，这个故事虽然是真短，但是伊有足大嘅意义在内底。
他的故事挑起了人心中的一根心弦。
伊这个故事呢，是挑起了人心内底一个心弦。
所以人读了之后，有一种共鸣感。
所以咱啊读了了，有一个共鸣的感觉。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有自己的解读。
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呢，我有家己的一个感触。
这个海比喻的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海呢，所比喻的，就是咱这个世界。
这个捕鱼的老人指的就是我们人呐、
这个抓鱼的老人呢，所指的呢，就是咱每一个个人。
所以这个老人在这个大海作业，在这个世界上来生存。
这个老人呢，在出海的作业，就是跟咱人在世界的生活同款。
所以他唯一生存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些成就。
咱生存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在世界有法度得到一些成就，
能够来证明他生存的价值。
有法度为这个成就内底来证明家己的价值。
他捕获的这只马林鱼，就是他人生的成就。
伊所抓到这个马林鱼呢，就是一世人的上大的成就。
精疲力竭，终于达到一个顶峰了，得到了最大的一个资产。
已经耗尽所有的这个力量呢。但是一得到伊同大的资产，
可是到后面没有办法抵抗过鲨鱼的出现。
但是伊最后无法度来抵抗这个最后鲨鱼的出现。
这个鲨鱼就是死亡的领导。
这个鲨鱼呢，就是死亡的领导。
因为死亡的领导把他一辈子所付出得来的全部都夺走了。
因为这个死亡的领导，把一世人所努力所得来这个事业呢，
他努力的成果的结局就是一具鱼骨。
伊所努力的最后的这个成果呢，就是剩。这个鱼的骨头呢？
这不就是在写我们一生的光景吗？
这写来故事，就是在描写咱一生的光景。
人不断的努力，获得很多的成就。
人不断的努力来得到真多的成就。
死亡的临到，我们的结局不就是一具白骨吗？
但是咱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咱所得到的就是一副的这个。
请看传道书的第九章。
请看传道书的第九。
传道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五节到第六节。传道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活着的人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间。
咱活在世间的人，咱知影有一天咱会离开这个世间。
那当我们的生命离开这个世间之后，
当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
我们这个跟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不再有任何的份了。
咱离开世间的那一天，咱对世上所拥有的代志拢无了份。
不管过去我们做的什么，我们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不管咱应该做了什么，有什么种的地位，
我们的名终究会让人遗忘。
咱的名有一天会和世上的人说来袂记哩。
我们过去的爱、过去的恨、过去的嫉妒，
咱过去的爱、过去的恨、过去的记录，
因为死亡的临到，全部都消化了。
因为死亡的临到，拢全部来消灭。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不再有任何的份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一切代志，拢不再有份了。
这个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
为什么海明威会用自杀来了断他的人生？
为什么海明威会用自杀来了断伊的一生呢？
因为知道我再怎么努力得到这个崇高的奖项，
因为伊了解伊搁再安怎努力得到这哈尼大的奖赏，
我后面的结局还是一具白骨啊！
我最后的结果嘛是一个白骨。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真正信仰的盼望，
所以咱这个人生无真正有信仰的盼望。
我们人走到后面，真是无奈呀。
咱人啊，行到最后，实在是无奈。
在传道书的第八章第八节这么说道。
在传道书的第八章的第八节内底安尼讲。
他说：“无论有权力掌管生命，
咱无法度有权力来掌管这个生命，
将生命能够留住，
将生命来留住，
也无论能够掌管死期。”
也没人有法度有这个权力来掌管死期。
这场死亡的征战，没有人能够避免。
这场死亡的征战呢，无法度有人会当来避免。
所以可见，在这场生命的征战里面，我们到后面的结局都是死亡。
所以，咱了解在这个人性的征战内，对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最后的死亡。
所以，走到生命的最后，我们都是输的。
所以走到死末的最后我们都是输的。
你说人生有什么好比较的呢？
你说人生有什么好的比较呢？
你可能在很多的事情当中都比人优秀，
你可能有在很多方面都比人优秀，
可是走到人生的后面你也是输的。
但是你走到人生的最后一个坎站你也是输的。
我们真正能赢得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为主而做的事。
我们所有都赢的就是我们一生中间为主所做的事，
我们所做的将来能够存留在天上最有价值。
我们所做的最后会存留在天顶，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一个小故事提到一个忙碌的狐狸啊，
有一个小的故事说到一个很无言忙碌的这个狐狸。
狐狸找不到食物已经三天了，
这个狐狸呢，已经要为了这个食物呢寻求三天，
非常的辛苦，找不到食物，
他很辛苦来寻求，但是找不到食物。
因为饿了三天，所以整个身体瘦了一大圈，
因为要了三天，所以呢他辛苦呢就很瘦。
他找到一个葡萄园，
他就找到一个葡萄园。
他从外面一看，哇，葡萄园结满了好多的葡萄。
他在外面看，这个葡萄园里面有很多葡萄。
可是他怎么进去，没有办法进去。
但是要怎么进去，就是没办法进去。
找了很多的地方，终于找到一个漏洞。
他找很多地方，最后他发觉有一个坑。
刚好他很瘦很饿，所以这个身材可以从洞里面钻进去。
他那时候因为腰很久，所以他那时候很瘦，刚好有办法为这个很小的坑这样弄过。
他就很高兴的就钻到洞里面去了，
他就很高兴的弄过这个坑。
他是忙碌的大吃大喝，
他就开始很无用的在这很快乐的在这吃喝，
连续吃了三天，
连续吃了三天，
整个身材又胖了回来了。
他的身材呢还这样大哭起来。
到了第三天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刚好要采葡萄，
到第三天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呢刚好要来搬葡萄，
狐狸就很紧张，想办法要逃出去。
这个狐狸呢就很这个紧张呢要来逃走出去。
他打算要从这个洞里面要钻出去的时候，
他要打算为这个坑呢给弄过，
他发现了他太胖了钻不进去，
他发觉他太过大颗弄不出去，
他又怕迟早会被这个园主发现，
他就发觉他最后会这个主人呢会发觉，
为了活命，
为了这个要活命，
他又在葡萄园里面好不容易三天不吃又把它瘦下来了。
他就这样很不简单，又三天不吃自己又散下来，
因为身材瘦了下来，他就可以从这个洞里面钻出去了。
因为这个有法度又散下来，所以有法度为这个本来这个小坑呢又弄出去走，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到尾也是一场的空。
所以可见人来到这个世界
可见人来到这个世间，
就像约伯所说的，
就像约伯所说的，
我赤身出于母胎，
我赤身出于我们的母体，
将来也必赤身归回，
将来也是要赤身归回，
所以可见我们将来的离开也是空手而去，
所以我都了解我们将来离开也是空手离去，
所以可见人忙碌了一辈子，
所以可见人无用一世人，
人只为了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人只为了要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但是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却是被人所遗忘的，
但是时间过去了后我们最后就是让世上的人说
所以有人说用这个忙用三个层次来去形容，
所以有人说这个忙呢有这个三个层次，
人很容易从忙碌进到忙这个茫然，
人很容易为这个无用的这个状况里面入去到
茫然，
茫然，
那这个茫然之后就进到盲目的生活里面，
这个茫然了呢就变成盲目，
我们看这个忙碌的忙这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忙碌的忙呢，这个字呢，真趣味。
它旁边是心，旁边是王。
伊这个字呢，就是边啊是一个心，隔壁呢是死亡的亡。
所以忙碌到后面呢，人的心会死。
所以你那一直继续无闲，忙，你到尾啊，你的心就会死。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很忙。
所以这个世代，每一个人拢是真无闲。
从年轻忙到年老。
为少年一直无闲到年老。
忙着吃喝嫁娶。
无用的吃饮嫁娶，
忙着耕种盖造，
无用的这个耕作的起厝，
忙着买跟卖，
无用的买甲卖，
所以人日日夜夜就这样不断的忙碌，
所以人日夜拢是不断的在无用，
所以当人今天如果找不到一个真正生命的价值，
所以人呢一世人中间无法度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
人真的从忙碌里面变到茫然之中了，
人呢为忙碌变到茫然。
其实我们今天达到了一个地步，
那其实讲今天达到什么种的地步，
有了一些成就，
有一点仔成就，
突然发现了，我没有什么目标，再继续忙下去了。
我讲啊，无过另外一个目标，有法度甲，互家己阁继续的安尼来无用。
那有时候就找不到真正的价值了。
安尼无法度寻求到正啊真正的价值。
难怪很多人到了事业的巅峰，后来呀、就真的找不到人生的目标。
所以有的人伊大概伊事业的这个巅峰，但是伊无法度阁计划伊后一步的这个人生的目标。
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二章。
咱看传道书的第二章。
传道书，我们请看第二章。
传道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20-23节。
第二章20-23节。
传道书的第二章来看20-23节。
传道书第二章20节。
20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的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的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我们读到了这一段也反映出很多人的生命的状况。
咱读到这段圣经，反映到足侪人伊生命的状况。
所以，当人知道忙碌到后面是虚空，
咱发到发觉有个人，咱人呢，无应该最后是虚空。
在日光之下人的劳碌只是让人的心更加的累。
在地公之下，人的这个劳碌呢，就是让咱的心呢，更加更忝。
人的心忙碌到后面变绝望了。
人的心呢，那落落到最后就变绝望。
那21节提到，有一些用智慧的人，不断的用一生来努力，得到了很多的财富。
在21节教来讲，有的智慧人用智慧呢灵巧落落有来得到这个代。
那得来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怎么办呢？留给下一代。
但是人是生无带来，死无带。为了炸造所以只有老好一代。
那想说我们这边那么忙碌，给下一代好好的享受吧。
想说我们落落所得到的，我们给后一代呢好好来享受。
就留给这些没有忙碌的人得到了很多的财富。
就让这些没落落的人得到很大的财富。
可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也是大患。
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这也是大患。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忙碌得来的，就是坐吃山空啊。
这有的人呢得到的，不是为落落所得来的，阿尼嘛是到尾啊，也是嘛是一定会。
其实对下一代不见得是好事。
对后一代实在是唔是好一代。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少爷的出现。
所以咱就看到有诶少爷出现，
甚至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乱象。
所以看到有这個社会乱象。
所以慢慢看见上一代有财富，下一代变更啃老族了。
有诶顶一代呢有财富但是后一代呢就变做啃老族。
所以现在很多有钱的人有一个自觉。
真的有很多有钱的人有这样的主角，
宁愿把钱财捐给这些慈善机构，
甘愿把这个钱财捐给这个慈善的机
关，也不愿意留给自己的子孙，
也不愿意留给他的子孙。
因为如果不懂得劳碌得来，他就不会把握珍惜。
因为他不是为劳碌得来，他就不会把握来珍惜。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知道生命为什么忙碌，
所以咱今天无法度了解生命是为着什么来，
人真的是糊里糊涂的来到这个世间。
人是糊里糊涂的来到这个世
间，糊里糊涂的忙碌这个一生。
糊里糊涂的就忙这个劳碌呢无死。
将来也真的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要回到哪里去。
将来呢嘛糊里糊涂，唔知要去倒一去。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形容有如行尸走肉一般。
所以有的人来形容这个世间的人，跟那是行尸走肉同款。
代表有些人只有生命的现象，可是没有一个生命真正的内涵的彰显。
所以很多人是只有生命的这个现象表现，但是没有他的生命的实在的内容。
圣经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人呢？
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这种的人呢？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第一篇。
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
诗篇我们请看第一篇。
诗篇我们来看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我们来看第四节。
诗篇第一篇第四节。
诗篇的第一篇来看第四节。
诗篇第一篇第四节。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那这边提到一个义人跟恶人的人生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
在第一篇里面有说义人跟恶人的人生是不相像的。
所以这个恶人他没有看重灵性的事情。
这个恶人他没有看重这个灵性的。
他的生命就好像糠秕一般。
他的生命就跟糠秕一样。
这个糠秕就是稻谷的骨壳。
这个糠秕呢，就是稻仔的壳。
看起来，好像是饱满的谷粒。
看来，刚才是真 饱满，
可是它里面是空的，
但是它里面是空的，
生命没有内在，
生命里面是没有实在的，
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是有外在，
所以有的人看起来是有外表有外在，
很多人追求的是面子，可是常常输的是里面的理智，
有的人追求的是面子，但是到尾啊，输的是伊的内底。
当这些外在的东西不再存在的时候，
当这外在外貌不无搁再存在的时阵，
人的生命就找不到意义跟价值了。
人生命就找不到意义跟价值。
既然是没有内在，它是轻的，没有重量。
啊，既然是无实在内容，所以它是轻的。
啊，就很容易随波逐流了。
就真容易啊，随波来逐流。
他的生命的存在是没有方向的。
伊的生命的存在是无方向的。
他的生命的状态是处在流浪的。
伊生命的状态是在流浪，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跟着流行走。
所以有的人就爱跟这个流行啊，对流行来
行。很怕自己赶不上流行，
当家己发觉无法度跟着流行来行，
很怕在这个团体当中被人所忽略了。
伊就真担心在团体内底，互人
所忽略。所以他就随着别人的价值啊，随波逐流。
所以伊就随着别人的价值观啊，随波逐流，
这个都证明我们自己啊的生命是处在流浪的生命里面。
所以安尼拢来是表现到咱是这个无价值的生命。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诗篇里面特别啊讲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咱顶个毛讲在诗篇内底讲到这种的人是什么样的
人？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九十二篇呐、
啊。咱看诗篇的九十二篇。
我觉得圣经的这一段话很有意思。
圣经内底一句话是真趣味的。
我们来看诗篇的九十二篇的第六节。
咱看诗篇九十二篇的第六节。
粗劣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好，圣经里面提到用粗劣人来形容这样的人。
在圣经内底这七节内底讲用这个畜类呢啊来形容这种的人。
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人就是人，畜类就是畜类。
圣经内底讲人就是人啊，畜类呢就是畜类。
可是圣经用畜类人来形容这样的人的一生。
但是用这个畜类来形容这种的人的一生。
为什么人就是人，还有所谓的畜类人呢？
为什么人就是人呢？要用畜类来形容呢？
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咱看彼得后书的，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的，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来看第十二节。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咱看十二节。
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好，什么叫做畜类人？就是没有灵性的追求。
什么叫做畜类呢？就是这些人呢，无灵性的追求。
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是一个行动的活物而已。
所以，咱的生活不是干那一个会行的这个活物。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是只为了维持生命的现象而已。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是就为着维持这个生命的现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一般的牲畜没有任何的差别了。
那是安尼，咱跟一般的动物都无差别的。
动物也是吃喝拉撒睡来过一天。
动物嘛是安尼的吃啉啊过一天。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真正活出灵性的生活，
但是咱今天咱无法度真正啦过出这个灵性的生活。
我们真的是进到一个粗劣人的生活状态。
咱就是进入到一个畜类人的这个生活状态。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创造人类，特别提到是有灵的活人。
所以圣经内底讲，人是有灵的活人，
是借着神的形象而造的，
是借着神的形象来做的。
一个在神面前真正的活人，是活出神的形象来。
对神的面前，一个活的人是真正有法度活做出神的形象。
他能够活出一个灵性的表现，
有法度活出一个灵性的表现。
我们知道，今天人如果遇到穷困呐，
咱知影一个人那是在那个贫穷的这个环境内，
穷极会呼天呐。
那是善恰个这个这个一个听到伊我伊都来这个呼救。
人遇到穷苦病痛，人为什么会呼天呢？
人那这个辛苦病痛，为什么会来呼救天呢？
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因为那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会思考灵性的事情，
那呢有法度来思考灵性的代志。
我们会去追求呼求那个赏赐我们灵魂的神，
那有法度来呼救来。呼求天顶赐予咱生命的神。
动物遇到困难，它不会来找神。
但是动物呢，伊若遇到困难，伊就无法度来。
因为它是畜类，
因为伊是畜类。
我们是灵性的人，
咱是有灵性的人。
一个真正活出灵性的人会追求灵性的事。
一个真正有灵性的人，伊是有法度来追求灵性的代志。
他会追求有关于信仰以及将来生命的盼望的事情。
伊是有法度来追求信仰甲未来这个人生盼望的代志。
如果没有，我们就跟粗劣的生活是一样的。
那是无安尼，咱就甲粗劣的生活无啥物分别。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真正人生的实况。
所以圣经内底有记载讲来说明人人生的这个实况。
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
咱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雅各书请看第四章。
咱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来看十三节看到十七节。
咱看十三节到十七节，
雅各书的第四章来看十三节到第十七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
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既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很喜欢用这一段来谈到人生。
我真喜爱用这段来谈论人生。
虽然很短，可是道出了人生命的真相。
虽然真短，但是伊叙述了人人生的真相。
十三节提到我们人对生命的期待。
在十三节内底讲到人对生命的期待，
因为有期待，人的人生才会更美。
因为有期待，所以人的人生才有法度讲到。
所以这个人他会计划，而且计划得非常的清楚。
有的人会来计划，计划了真清楚。
有把握做一年能够买卖，就能够得利了。
有把握一年做偌济买卖，都法度来得利。
所以生命你必须活在期待跟希望之中。
所以生命必须要在活在期待跟希望内底。
那十四节提到生命的真相。
在十四节内底有讲到生命的真相，
我们可以去计划人生，
咱有法度来计划人生。
可是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但是咱按将神呢放在咱的计划内底，
甚至把我们的生命也放在计划之中，
甚至把咱的这个生命嘛放在咱的计划内底。
十四节就道出了人生命的真相。
在十四节都讲出了人生命的真相。
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要如何，咱都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为明天来做预备的时候，
所以咱不断为明天来做预备的时候，
就是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活到明天，还是个未知数。
想想咱来问家己，有法度活到明天，咱的凡事都不知道。
有人说上床难保下床死。
有安尼讲讲，那上眠床唔知啊，当时有法度落眠床。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晚上睡觉，早上就爬不起来。
有的人呢，暗时上床，但是隔顿早再起呢，是无法度落床。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真相。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那生命的真相背后，要了解生命的主权呐、
啊。生命的真相，所谓了解，就是咱要明白生命的主权。
第十五节提到，主若愿意，我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十五节内底有记载讲，主若愿意，咱都有法度做这个代志，还是做迄个代志。
计划可以在人，但是成事在神。
计划有法度在人的手中，但是有法度成就，还是无法度弄在神的手
头。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的计划能够转移到神的主权的一个事上。
所以咱要将人的计划来转移到神的这个主权内底。
你只能说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只有法度来讲主若愿意，咱就有法度做这个代志。
所以可见人世间人没有值得好夸口的。
所以人世中呢，咱无什么有法度来夸口的代志。
我们只能庆幸的感谢主保守我，我又活了一天。
咱。敢那有法度来这个感谢主，能够给我一天。
经过生命的认识，所以到后面我们必须有一个生命的转向。
有了这个生命的认识，能够有法度有生命的转向。
就是十七节所说的，
就是十七节内底所讲的。
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可见人今天生命不是只有消极的不做神所吩咐不可做的事。
所以人的生命不是讲人爱消极去。未使做神所吩咐未当做的代志。
我们更要积极的去做一些神期待我们去做的事。
咱应该更加积极的去做神所期待咱爱去
做的代志。知道该做不做，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接受审判咯。
咱知影应该爱做，但是咱无去做，这将来嘛是在神的面前爱受审判。
所以我们必须来了解，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主权。
所以咱有法度来了解，咱人的生命是在神的主权内底。
人的生命也应该为了神的事情来做忙碌。
人也是应该要为了新的事情来无用。
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咱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讲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339首。
咱作为唱诗339首。
是我一切所有，生命喜乐珍宝，是我每日生活力量，你可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救耶稣，无人挣脱所有，是极难事成就，我的主前这舍世恩，赐我恩福丰厚，额上赐日光将甘霖，何时何天晴生日光甘霖，可天丰收我良友。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我愿做主从不恩出对我怎能不认主，日之初心必无错误，我梦求主日夜看顾，人心初心梦初看顾，我是我一切所有，在世别无恩友，我心靠他，终身靠他，直到世路尽头，何其良友，生命丰盛，人生美满，喜乐无忧，生命丰厚。